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比昨天更差，所以你们今天的听到我最大的声音就是如此了。所以你们要靠圣灵来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看雅各书第一章。好，我们一同念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请。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时代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的地方，刚才我们读到，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如何来听取各样的信息。什么叫快听呢？快听的意思是说你快速的听取，尽力的吸收，你要很用力的听，就像你要听我现在这种声音一样。如果在学校当老师的，或者是我们当过学生的都知道啊，通常在每一次大考啊，期中考、期末考之前呢，那老师都会有一个考试前的总复习，对吧？那那个时候老师就会讲，他当然不会把要考试的内容告诉你，但是至少就是说那些可能会考到的重点呢，在这个时候都会有所复习。所以通常一般学生啊，平常不来上课的，那天他都会来。啊，平常不记笔记的，那一天都会记笔记。啊，平常上课的时候在打电脑、在玩 game 的啊，那天他会仔细的听。啊，这叫什么？这叫快快的听。因为老师在那边复习的时候呢，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跟明天、后天要出的题目有关系。所以有些学生比较聪明啊，他非但记老师所讲的东西，他还会问问题。因为他会试探，那通常你一问这问题，你看老师如果随便答一答的话，那大概就不会考嘛。你有问到一问题，如果刚好是明天要出的题目，你会发现老师如果没有经验的老师啊，他就会比较犹豫，他吞吞吐吐的，那你就知道这题可能要考了啊。所以通常在复习的时候呢，那个学生呢、啊，他都会很仔细、很仔细的听啊，他要快快的听。不管是他讲老师讲的什么，甚至老师的每一个讲每一句话的口气、口吻，甚至他每一讲话的眼神，都要把它捕捉住，因为这都里面暗藏玄机，很可能呢明天就会考出来啊。所以圣经的教训说，我们需要快快的听，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要听得很快，然后你要很仔细啊，要能够尽力的把你听到的东西呢能够吸收。好，慢说是什么呢？慢说的意思说仔细思考，慢下结论，这个包括你的回答啊，回答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世代人，我们有时候听的时候不是听得很清楚，一听了就想要回答， 所以在箴言里面讲的这句话，这个箴言是前几天我们灵修的这个每天的灵修才读到的啊，未曾听完先回答的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所以圣经的教训里面说，我们非但要快快很仔细的听，而且还说呢，我们要慢慢的啊，慢慢的思考啊，不要很快一听到啊就下结论。这包括我们怎么样子来回答，甚至也包括我们心里的态度。因为有些时候你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虽然嘴巴没有回答，但是你心里已经下结论了。这个也包括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下结论，你仔细的听，快快的听啊，听得懂听不懂你都先把它记下来，慢慢的下结论，慢慢的思考。好，慢慢的怒什么意思呢？沉着控制啊，我们要冷静的思考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爱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里面有一句话呢就提到不要轻易发怒啊，不要轻易发怒。所以这里面啊，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里面呢就提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听，要能够仔细快快的听，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慢慢的下结论，慢慢回答。那听到有什么心里面觉得有挣扎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也不要快那么容易发怒啊。这个是啊，圣经里面的知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智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人对听、对回答、对思考的态度是如何呢？啊，时下的风气是这样啊，你看刚好是相反啊，不听。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声音，所以外面的东西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不听。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仔细听，要快快听，这个时下的风气叫我们不要听，快说，很快的回答，对不对？这个时代讲求这个 response， 要讲求快啊，什么东西要反应要快啊，所以我们通常很快的就回答，还没听完就回答啊，就算嘴巴没有回答心里已经回答了，很快下结论啊，这是我们时下的风气。慢慢动怒，我们就是随时会发脾气的啊。这个世代人很没有啊忍耐，没有耐心，常常会发脾气。在以前呢，以前我们认为说这个脾气控制不好的人呢，我们那一代的人呢，就是说老人的教训就是说你脾气要控制啊，因为这代表你个人的涵养，对不对？你又动不动的发脾气，说人家说这个人没有涵养。那今天不是这样，今天你就常常发脾气的话，人家会说哦，这个叫做性情中人呢、啊，他有诸中而行于外，他心里没有诡诈，他说气就气啊，就发脾气。所以你可以看到时代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的评价是不一样。好，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就受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来影响啊。当然我们对于听回答和自己的情绪的控制，虽然跟个人的情绪或者是跟个人的啊这种个性有关啊，但是我们不管我们原来的个性是如何，我们都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这个时代呢，他所主张的是什么呢？他所主张的是他不鼓励啊，他并不强调冷静的思考啊，他并不强调冷静的思考，反而呢他是鼓励一个随机的反应。这是我们这个时尚是这样，他不鼓励仔细思考。我们已经生长在的环境里面，你慢慢的你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啊。因为这整个大环境他并不是鼓励你思考，他更强调的是你要很快的来回答，很快的来反应啊。可能是这一期或上一期这个校园出的这个刊物叫做举目，里面有一篇文章呢啊，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写的，然后来问牧师有一些回答，就讲到今天呢啊，有一个节目，有一个综艺节目，在台湾的节目叫做康熙来了，在 YouTube 上，哎，这年轻人都笑笑，肯定你们都在看啊。这康熙来了啊，在 YouTube 上都有，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啊，里面很搞笑的。那这一期的举目呢就把这个节目拿出来评论，可见在年轻人当中这个节目已经非常影响非常大。 啊，那在基本上里面有一个节目的男主持人跟女主持人，这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男的比较沉着，女的呢就非常的快，他常常就是随机会问一些很搞笑的问题，啊，让这个被访问的人呢就非常的难堪。那那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就有访问很多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节目呢？啊，有一个回答是这样，他说这个节目啊，它很搞笑啊，不太需要用大脑。看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喜欢呢？因为这个节目很搞笑，然后不太需要去思考，不太需要去思考。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时尚啊，今天时尚，我们这个环境就是鼓励这样，它不是鼓励人去思考，它鼓励人在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它并不是鼓励一个东西的内涵，而是呢鼓励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样子来配合外面的所有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音乐啊，各方面是吧，诗歌啊，还有做的很多歌也是从这个方向来走的。你看以前的诗歌，你看我们的这个诗歌本里面，只要超过100年的诗歌啊，啊，今天年轻人都不会很习惯，哎，那个调子很古板啊，1、2、3、4，4拍就是4拍，啊，歌词3节、4节，啊，还有5节的，那唱到第3节都已经没气了，那唱到第5节就不晓得要干什么，啊，那古时候的诗歌就是这样的，那个结束了一节一节，然后都对那个歌词啊都很研究，里面都还有这个神学的思想在里面。所以以前的这个诗歌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歌词的内容是非常重要，它的写作的时候呢，那个歌词里面还有神学都要正确啊。那歌词4节5节里面仔细想的话，你会那发现那歌词呢是很重要。那今天的诗歌好像不是一样，那你今天的诗歌你不要说3节5节了，okay， 你如果歌词多一点的话，今天的诗歌是什么，今天的歌会流行是什么样，它一定要容易，对不对？它听一遍以后大家都会唱，这种歌才会有用，要听一遍就会唱。所以你看今天的歌包括在教会里面诗歌，年轻人喜欢诗歌也是这样，它的歌词内容本身就远远不能够跟古典诗歌来相比，它重视它的节奏，它的轻快，然后歌词非常简单，通常唱一两遍以后呢，你就不用看歌词，大家都会记得。那歌词内容很简单，一直在重复啊，不断的重复啊啊，神爱我，神爱我，我爱神，给神帮助我，我需要神帮助啊，不然就是这个阳光啊，雨水啊，眼泪啊这一类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时尚，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呢，都会受到影响。好，那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教训啊。圣经里面教训说，人为什么说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回答，在情绪上呢要经过主教以后再来反应呢？啊，圣经里面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你做的决定啊，啊，多半是不是正确的，啊，你在生气的时候，这是我们 common sense，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了解，你在怒气中的时候呢，你做的决定啊，通常都是不太准确的，对吗？那圣经里面在这句话说怒气啊，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人的怒气它基本上是违反神的律法的啊。神说人不可以发怒啊，人不可以发怒，人要爱人啊，不可以有怒气，因为人的怒气的本身呢是罪跟私欲造成的结果，所以违背神的律法的要求。而且呢，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怒气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爱好真理，你也没有办法仔细就去听神的话，以至于啊，你能够学习神所要求我们啊有的良好或者正直的行为。这是圣经里面教训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仔细快快的听，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慢慢回答，然后我们在情绪上呢，我们不要随便的啊，随便的就发怒生气。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听到，听很重要，对。所以在雅各书1章21节22节，他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里在21节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们听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有，他这里说要用一个温柔的心来领受啊。一个温柔的心是什么呢？啊，温柔的心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谦卑的心啊，你不要把你过去很多的知识啊， 你很多的经验啊，或者你个人的骄傲，把你的心就封得死死的，以至于外面任何的信息只要跟你原来的框架不一样的时候，你很自然就很快速的就来反对啊。这是我们时下的风气所造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结果。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要改变。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听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有温柔温柔一个柔软的心啊。这心打开以后，这个信息虽然我们没有听过，甚至我们听了以后可能会心里会很不舒服啊，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要快快的听。所以这里讲到听是很重要。那在22节他讲，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啊。听道固然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今天我们要谈的信息呢，主要是讲的后面一部分啊，是讲到说不仅要听，而且呢要行，要行。行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生命开始有改变。圣经里面要求说，我们要脱去我们旧人，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习惯习性，因为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也靠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开始改变。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来改换一新。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光听不行是自欺啊，这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啊，严重一点教训。就是说如果我们光听不行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很多的道理啊，在教会里面听很多的道理，甚至我们也可以教主日学啊，或者我们可以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可以讲。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听得够清楚，我们听得很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多半我们都可以讲，都可以说。但是如果只是我们会听，只是我们明白，只是我们会说，但是不做是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说这叫自欺啊，是自欺，这很严重的啊。为什么光说不做是自欺呢？为什么光说不做是自欺呢？好，在雅各书里面，在他这边就用了一个例子，在雅各书第1章23节24节，他说听道而不行道的自己欺哄自己啊，听道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这边说自欺，说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但是不去行的时候呢，是一种自己欺骗自己的行为。那圣经在这边就用了一个比喻啊，说什么叫做自欺，他说好像你照镜子，照了以后呢，你不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走了，照了以后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好就走了。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说他在这边为什么用镜子来做比喻呢？我们来看一下照镜子这整个的过程啊，照镜子的过程，我为什么要照镜子呢？那为什么要照镜子呢？我们今天讲说照镜子一个正常的功能是什么呢？正常的功能目的呢，是能够修正我们的缺点嘛，对不对？你照了镜子以后发现有哪些不对的时候啊，你就修整一下，对，领带打歪了或者怎么样啊。所以你照镜子原本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所行为啊，来改正，这是一个照镜子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啊应当原来有的目的。那如果我们想说如果要达到照镜子这原有的目的的话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啊。第一个是镜子的问题，对吧？镜子的本身它必须是什么？要很准确的来反映事实的，它不能失真，对。如果一个镜子，你如果照镜子，如果镜子的本身它不能够反映事实的话，你这个照镜子的目的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它没有反映事实，哎，你的缺点你的优点它没有把它反映出来，哎，所以镜子啊，镜子的本身是一个问题啊。镜子一定要是能够反映现象啊，反映正常现象，所以好的镜子呢啊，它就可以反映的比较真实啊。不好的镜子啊，比较劣质的镜子，你知道，在这个写雅各书这个时候啊，这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镜子跟现在不一样。Okay, 我们看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古装剧就知道，这古时候镜子都铜镜，对吧？铜或者金属的，它磨得很亮，对吧？那个就镜子。那在那个时候呢，在中东那边呢，有这种铜镜啊，也有的是用一些石头，把石头把它打得很光。 那个时候的镜子不像现在，所以那个时候镜子就是说一个，所以那个时候讲到说照镜子事实上是什么，所以说你这镜子的本身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过去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人的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这要做好一面能够反映真实的镜子事实上是不容易的。Okay, 你要有很好的材质，这个铜的材料要很好，然后你的打磨的技术要很好。对，如果是你用石头来做镜子的话也是这样，你这石头的材料，这石头要怎么样把它打磨到一个地步可以反映事实啊？所以镜子本身是很重要，所以照镜子第一个是镜子的问题啊，镜子很重要，它一定要能够反映事实的真相。好，第二个呢，第二跟镜子就没有关系了啊，是人的工作。你照了镜子以后你改不改，这镜子不能帮助你，对吧？我今天如果有什么缺点，我照镜子，我照然后啊，我譬如说我领带歪了，我今天照镜子，我就照然后我领带就会直吗？啊，如果有这种镜子的话，那这个镜子是魔镜，哎，那就省事了。 OK, 照我就可以改变，不行啊。所以这后面这一部分是人的工作，这镜子不能帮助你啊。照镜子整个过程里面镜子是很重要， okay, 它必须要能够反映一个事实。那接着呢就是说你看到了这个事实以后呢，你要有所改正，你要有所改正啊。这个部分呢完全是人的工作，完全是人的工作，镜子呢它不能够帮助你。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自欺啊。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如果你照了镜子不改的话呢，就是自欺呢？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会自欺啊？为什么会有自欺的这个现象呢？啊，为什么会有自欺的原因？我们先看原因好了啊。第一个自欺的可能的原因是这个，是说我们不太想去面对一个事实或者真相。下雨了吗？我还以为我们空调呢。自欺的原因是我们不想去面对事实和真相，对吗？这叫自欺。我们有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想去面对啊。那为什么不想面对这个真相呢？为什么不去面对？那要看是哪一种真相啊。事实上我们不想面对的不是所有的真相，我们不想面对的是那一种呢啊，我们认为不好但是又不能改变的那一种，对不对？如果一个真相是可以改的，譬如说我今天这个领带歪了，我看到领带是歪的，这是事实的真相，对不对？这可以改，对啊，我要把我的领带改正，这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一种事实呢我会勇于面对的，因为这个事实我可以改变，对吗？我不需要自欺，对啊，我领带歪了我把它调一调就好了，我不需要自欺。为什么？因为这一种真相呢我可以改变，我不需要自欺啊。所以真正自欺是你不敢去面对某一种事实，是你不敢去面对那一种不好但是又已经继承不能改变的这种事实。你今天看到一个事实但你不能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你明明知道这样但你没有办法改啊，这时候会产生自欺，这时候会产生自欺。好，自欺的现象有哪些呢？我们自己可以检验一下啊。自欺的现象什么？第一个逃避，你可以用两，我们还是用那个镜子那个过照镜子的过程来看这个过程啊。逃避啊，你可以用一个不好的镜子啊，譬如说什么？譬如说我今天啊，我脸上有个疤，我有个刀疤，我有脸上有个疤，很不好看。那美容的技术已经不行了，说这个就是这样啊，你再怎么样美容还是一个疤啊，这叫做继承事实不好，但是无法改变的。啊，那你这样你会去照镜子吗？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影啊小说里面，有些人他被毁容以后呢，他一辈子都怕镜子，对吧？怕镜子，他不想看到自己， 对，他明明知道自己的面相很不好，但他不敢去照镜子，为什么？因为他不敢去面对，所以他逃避，所以他就不用，他就不照，他一的他不照镜子呢，一的他不照镜子啊，或者呢，或者他不来去用这个反映事实的照镜子。所以我不晓得在这个你要买是买哪一种镜子，你需要买哪一种镜子？当然你是一个很漂亮的人的话，你当然希望买一个很好的镜子，对，可以反映你自己。但如果长得，你如果说身上有个刀疤，你基本脸上有个刀疤的话，基本上你一的不照镜子，或者你是干脆还这个镜子越模糊越好，对，我不要把我的那个丑陋的地方看得那么清楚。对，所以镜子你要买哪一种镜子呢？那要看你是不是要逃避啊。所以当我们要自欺，就是说请记得自欺的前提就是说我们不想去面对一些我们不喜欢但是又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自然会逃避，你就不想要知道这个真实。我心里面知道，但是我不想要再有一个别的东西来提醒我，来反映我那个里面不好的东西啊，我不喜欢，所以我会逃避啊，我会逃避啊。第二个，扭曲是什么？他会把真相啊来重新来诠释，这在今天这个 New Age 啊，这个新时代的时候啊，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说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嘛。这用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自欺啊。那逃避，我刚刚讲第一种方法最简单，你就不照镜子，或者你就不看，你就不想啊。那有些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是一个镜子，对不对？你没办法逃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的环境就是一个镜子。你不是说你可以逃避，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环境就已经反应了，对吧？我今天脸上有一个疤， okay, 我不照镜子我就不知道了嘛。别人一进来，别人就一直盯着我脸看，你就知道他在看什么。对，所以虽然我没有照镜子，但是这个环境就好像一个镜子，来反映我心中我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对。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扭曲，我们重新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事实啊。这本来不好，对吧？一个刀疤不好，那你怎么办呢？美容师没有办法，你怎么办？你去找心理医师嘛。对，心理医师什么都有办法的，所以这为什么他们这个很厉害啊？什么你到那边的话，什么都有办法的。对，你脸上有个刀疤怎么办？他就给你心理辅导，他给你心理辅导。他这刀疤很好看呢，这有刀疤没有关系嘛？又不是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有刀疤，对不对？你还是要过正常的生活呀，给你心理的辅导，就重新来诠释。这刀疤本来是一个很丑陋的东西，对，但到了那边它可以辅导你。因为为什么？因为刀疤是丑陋，没有错。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怎么办呢？你用想法，你用你的想法来逃避，不然的话，你这每天日子没有办法过了，没办法过。所以你用一个重新的方法来看这个事情，你重新把它想，就是哦，这刀疤本身。这没有什么，这是受伤嘛，这就一个疤痕，这又不是我的错。对，所以别人认为不好看那是别人的问题，我自己要接受这个事实。对啊，别人说丑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刀疤不是我的错，所以对我来讲呢不是一个缺陷。哎，所以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啊来重新来诠释啊，这是一种方法。我们刚刚提到镜子，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过程一直在用镜子这个比喻啊。你知道这个现在的房子，很多的房子在这个出门呢，出这个离这个门一打开的侧边啊，通常会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通常一个长落地型的一个镜子啊，很多的房子的设计都有这样一个镜子。很多时候镜子不仅是在这个浴室或化妆间里面，而是就是在出门的地方就有一个镜子，很多家里面都有这样。那个镜子的功用很简单，就是说你当然你都已经穿戴好了以后，要出门的时候再照一下，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再照一下，然后发现还有一点小缺点的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再出去，对吧？通常那个镜子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啊，你不会在那个地方化妆，在那边化妆来不及了，对，就是你还有一些小缺点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再看一下调整出去，通常那个镜子是这个用途的。 OK, 那这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有看到书啊，还有听到人家在讲说那个镜子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啊。什么功能呢？就是说你出去的时候啊，今天人不是有压力吗？他你出去的时候你照镜子啊，不是要调整，你对着镜子对自己说，我很漂亮，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出去。或者说我很能干，我很能干，我很能干啊，出去。 好，所以这个镜子的功能变成这样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多人去试的说很有用，真的很有用，这有人说很有用，他整天的心情就不一样，整天的心情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啊？这是今天在这个新世纪里面一个方法啊，就是我刚讲第二种方法，它是重新来诠释啊。它的镜子的本身不再是用来反应或者改正什么了，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改正，对吧？我漂亮不漂亮，你怎么改呢？啊，如果已经美容到极点的话，就是这样了，对。那你怎么办呢？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自己啊，我要自己。所以在今天很多时候叫做 reprogram your mind。Reprogram your mind。 今天很多的书在这样做， 我以前曾经分享过，我的同事他每年要花很多钱到一个山上去找那个 guru、啊、那 guru 他就在那边帮助你、啊、在那个地方一个星期的他们所谓的 retreat、啊、在那边、啊、那个印度那个 guru 呢，他教导你、啊、教你怎么样的 reprogram your mind， 就把你的心、啊、重新来进化，重新调整，让你更有自信，让你的对人处事更有方法。那这个种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非常强调一个叫做正面思考啊，英文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这已经在心理学上已经用到很多很多了，在市面上用到很多很多。我前一阵子我还有一个朋友、啊、特别从国内、啊、带一本书给我啊，里面也叫做积极思考的艺术啊，积极思考，积极正面思考的艺术，在中国相信是啊很 popular 的一本书。而这个书呢是在教会里面买的啊、不是在一般街上，是教会里面买来的、啊、所以在国内有人 托人、啊啊、特别带了一本书给我，所以教会里面卖的书，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正面思考就是 passive thinking、啊、它在本身事实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新的技术、啊、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这个潮流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来使用它、啊、就是说你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就是越来越乱的，这个经济就是越来越差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Okay， 你不能说寄望别人怎么样，那你怎么办？这事实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改变什么呢？你改变你自己，改变你自己的看法。Okay， 改变你自己，不然你没办法了。所以改变你看法，所以叫 reprogram the mind。 当那些物质实际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呢，或者别人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只能从你自己来改变、啊、那自己能改变，如果实体也不能改变的话，就改你的想法、啊、这是 positive thinking。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处在这样子一个环境时尚风气里面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记得说这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已经很习惯的用这些方法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哎、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在讲说，照镜子你如果不改的话、啊、这是自弃的、哎、我们为什么会去自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然后我们也 不能去、啊、来面对。好，那我们继续看后面这一节。好，在一章二十五节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说 OK， 唯有那详细查看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啊、我们等一下到后面看。他说有一、神的律法呢是使人自由的，因为神的律法讲的神的讲的话，神的要求。他说神的律法呢是使人自由的，这句话的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一开始看就好奇怪，律法怎么会使人自由呢？律法法律都一样，法律怎么会使人自由呢？没法律才自由嘛，我们中国人说无法无天，是不是？无法无天那个是中国人，就是一般人心里面所想象的自由是那种没有约束的，那个叫自由。那有法律肯定就是比没有法律要不自由嘛，这基本上我们的人心都这样想。那圣经这边讲的不一样，他说这个律法会使人自由，这是跟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感觉，和我们原有那个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无法无天是自由，我们认为法律是绑住我们，让我们失去自由的。但是圣经这边讲的刚好相反，他说这个自由呢是释放我们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Okay， 我们来看这个律法的功用啊，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是使人知罪归向基督。啊，律法使人知罪归向基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讲了说，啊，罗马书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所有的人都服在律法之下。Okay， 堵住所有的人口， 律法呢，律法是叫人知罪，在罗马书啊，罗马书律法的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就让人知罪。甚至说说律法的功用它是什么？是定罪啊，定罪。你想想看，罪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有罪，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条文写出来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定罪。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法律嘛，法律不一样的时候呢，啊，原来在这里不是罪的，到那边变成罪。对，在国内，在台湾，我们这个盗版这个东西恐怕不会有什么问题。到美国的话，你就要很小心，对不对？那这个law suit的话，一告上来的话，这几百万啊，我们在公司里面呢，都要很小心的，这非法的这 copyright 没有搞清楚都不能使用啊。所以说法律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啊，这个罪啊，这种不好的事情，这个事情都存在的。但问题你没有把它明文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宣判的，没有办法宣判，没有办法定罪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讲说，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道说这是不对的啊，而且会被定罪，是被定罪的。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律法如果既然是定罪的话，不是把人绑住了吗？为什么会使人自由呢？那就是后面就讲啊。当我们说律法使人归向基督，这问机的转机是在这里啊。律法使人知罪，让我们本来认为说，哦，这没有关系啊，这天性嘛。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以前看到说，哎呀，这个没有这么严重嘛。圣经里面说私欲是不好的，我们讲私欲是好的啊，没有私欲人怎么会进步呢？对啊，我们说这整个社会的进步前进力就是靠私欲来的嘛，尤其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讲资本主义的时候，那更是它叫做 invisible hand， 一个无形的手呢，就是用私欲在推动整个经济的啊，它整个经济架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教导，我们就认为说这是好的，我们认为说这是必要的。Okay， 但圣经说不行，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然后罪就生出死。圣经里面说的很严重，说圣经里面说这个私欲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对人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在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跟我们的原来的知识不一样，我说哎呀，这圣经太夸张了，没有那么严重嘛，私欲怎么有那么严重呢？对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那中国人不是这样说嘛？私欲每个人都有嘛，那没有。但是这是世上的教导跟圣经教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冲突。所以我们不喜欢，但当圣经讲出这个是一个罪的时候呢，它一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在后面。如果只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镜子反映事实，但是你没有办法改正的时候，你一定会走向自欺的那条路上。对，你看到了真相，你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你一定想办法，一的不照镜子，不然你就想办法来重新解释你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所谓的缺点。你没办法改变的话，你一定走这条自欺的路。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律法神的话呢，是把人的丑陋，把人不好的地方呢，很仔细啊，不给我们留任何情面的就表现出来。他把我们人里面不好的都告诉你，但他不是告诉你在这里就算了。如果只告诉你一个事实的真相，然后没有帮助你改变的话，那没有用啊。这边讲的说，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们会归向基督。圣经里面讲说，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犯了那么多罪，我们又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圣经说你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当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在后面这一节的经文就讲的说，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呢，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而且他在地上的一言一行呢都没有犯罪，他因为我们的肉身有所不能行的，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帮助我们，他就自己以一个完全义人的身份来代表人类走完了这一生。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按照神的律法要求来从头到尾都走完一生的唯一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耶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目的，他说我们做不到，神的要求我们都做不到，哦，很痛苦，对不对？神说好，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一遍，然后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圣经在这里讲说，叫一切凡是信他的呢，啊，都得到赦罪的自由，都得到赦罪的自由。因为归向基督的缘故呢，原来我们在律法上所咒诅，在罪里面所被捆绑的这一切呢， 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缘故。所以虽然我们被宣判有罪，但是这个被宣判的这个过程呢，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取代。我们被宣判为有罪，但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罪就洗清。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圣经里面讲到说，律法会使人自由的原因是在这里。那最主要关键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律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是该死的，所以我们归向基督，然后基督就替我们做了这一些。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缘故呢，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就被涂抹，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释放的自由。这是讲到对所有人，对人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让人归向基督，以至于呢，我们有一个被赦罪的平安。那律法的第二个功能是针对基督徒的，对门徒，对信徒，对信徒，对信徒的功用是什么呢？对信徒的功用是这个，他说会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能够顺服圣灵的工作来做。对于信徒来讲呢，律法它是把神的要求，他对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子做事，应该怎么样子做人，神的心意，神对他儿女的心意都很清楚的写下来。所以基本上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呢，律法是神给我们一个规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有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去行。我们可以去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完成了一切，我们的罪得赦免，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能力，而且神的话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这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在真道上合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律法的第二功用对于信徒来讲是给我们一个规范，以至于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做到让我们能够成长。那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成长，我们自然就得到了另外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呢，就是不会服从肢体律的自由，而是去服从圣灵来管理我们的自由，来管理我们自由。好，最后我们来看25节后面讲说凡是听见他就去行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并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行出来就是得福。所以律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自由，我刚刚已经讲了，对一般人来讲得到赦罪的自由，或者是得到一个顺服圣灵来管理我们生活的自由。但律法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福气。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这里，为什么律法对我们来讲不只是一面镜子呢？因为神的话神的律法，它不仅是提供行事的准则，而且呢，它也具有改变人的能力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神的话，神的律法，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因为我们知道说，镜子，你照镜子的本身，它只能反映事实，它并不能够改变你。但在这里的时候就超越了在这里超越，说神的话呢，它不仅是反映事实，不仅是指引我们，指出我们的罪，指出我们不好的地方，而且它还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不仅是这样，它还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改变能力。如果看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这里面他用保罗在这里写了这个例子，他说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像在镜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这世界上没有这种镜子的。我刚刚在开玩笑说，我今天照镜子，我领带歪了，我镜子照，我领带会自动直吗？世界上没有这种镜子。Okay? 但是保罗在这边用一个例子很有意思这里的镜子是一个超然的。他讲说，当你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好像照镜子一样，因为神的话非常严厉的，他不会给你留情面的。Okay? 你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他都给你讲得很清楚。但不仅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讲说，当我们在看面对神的话的时候因为有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神的话本身不仅是反映事实，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当我们看这个镜子，看神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说，看到神的话，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另外一句话这样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说神的话，刚刚我们讲，神的话好像一个镜子，把我们都照得很清楚，对吗？但另外一节经文讲说，但是这一面镜子，它本身又是耶稣基督的本身。所以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神对我们严厉的要求，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再立得住，所以我们归向基督。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愿意顺服用信心来归向基督的时候呢，这个律法就变成基督的本身了，因为基督他完成了一切的律法。那当我们在看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是看到那个定罪人的部分，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那样一个无限的恩典。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神的话的时候呢，保罗就在这里讲了，那我们越来看神的律法呢，这个神的律法就是基督的荣美呢，就在我们身上就慢慢的彰显，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所改变。所以神的律法很重要，它不仅是提供我们一个方法，而且还给我们一个能力可以来改变。好，信服神的律法呢，是得能力，可以得到做到神的要求，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得福，可以得自由。在诗篇十九篇第七节里面讲说，耶和华的律法呢是全备人心的，可以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呢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律法它不仅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哪里不对，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改变，它具有能力的，因为它就是基督的本身。结论，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虽然这卷书是在2000年前写的，但是对2000年后的今天的人来讲，我个人认为是越来越重要。今天这个时下的风尚是不鼓励我们来面对神的，这个时下的风气都是鼓励我们远离神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提高个人，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是提高个人的，提高个人的形象，我们强调要自信，我们不强调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处久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弟兄姐妹在内，我们都要非常注意。我刚刚讲，你看这市面上心理学所用的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也用了，对不对？市面上所用的这个积极思考的这个技术，在教会里面也用，对，成功神学怎么来的？你仔细看后面的背景，还不是就是这些所谓积极的思考。市面街坊上所卖的书，在教会里面也在卖，外面所人用的东西我们也在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世俗所谓世俗上的教导跟圣经里面教导，在这世代的人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无形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事实上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的学问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哥罗西很多地方都写了这样书信，说这个世代我们要非常小心，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小学就掳去。因为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大家都爱用，很好用啊，很管用啊，那我们就把它拿进来，拿到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用圣经的神的话呢，重新包装一样，外面的技术用圣经来包装一下就在弟兄姐妹当中呢，就这样使用。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自欺，你听起来好像蛮管用的。但事实上它只是包装的圣经，里面拆开来内容里面跟世俗上用的技术是没有分别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来听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仔细的听要按耐住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还要行，以至于我们不要自欺。神的律法为什么会使人自由呢？我刚才讲了，对一般来讲，律法看到以后，我们本来不认为那是罪，但神说这是很严重的。我不觉得我有罪，但神说自私私欲这是罪。那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没有这么严重，哎，这我知道这不好了，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没有关系，哎，我总常。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我总是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夸张了，没有那么严重了，这个人性就是这样嘛。那圣经里面说不，这个很严重， 而且人性本来不是这样。我觉得最有鼓励的是后面那句话，耶稣很多时候在人家问他是问他很多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告诉说，你不明白，起初不是这个样子。当耶稣跟我们讲说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凭信心知道说这真的是很严重的。当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这是人性，这是人性，这是一种自欺的方法。我们认为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就是这样的。但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盼望在后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可能可以回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所以律法会赐人自由，是让我们可以归向基督，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对信徒来讲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规范，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去行，我们可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顺服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有一个顺服圣灵的自由。所以这个是律法可以使我们自由。那神的律法呢，不仅是一个镜子，它并不仅是指出我们的方向或指出我们错误，而且呢，它还提供我们改变能力，这是我们不需要自欺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刚刚讲过，为什么要自欺呢？因为那个事实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圣经给我们是无限的盼望，它指出我们的错，指出我们一些必死的罪，但是它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归信基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我们起初不是这样，我们不要认为这人性本来就是这样，人性原来不是这样，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我们可以改变。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所以神的话不仅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而且还给我们一个有改变的盼望和能力。那凡是我们这样去行、去听、去行的人，我们自然就必然得到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教导，盼望我们在若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或者是已经是神的儿女的，在这2000年前这古老的智慧，我们在反观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的时候，希望这些智慧的言语能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像一辆明灯一样，让我们不致失脚。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古老的智慧跨越时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匍匐屈膝。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代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真是来帮助我们。你的话不仅是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你的话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行你要我们所走的路，以至于我们不需要自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下来看我们所有丑陋的地方，看我们所有的缺点。我们不用逃避，我们不用害怕神光照我们里面一切黑暗的地方，我们乃是愿意在你面前用温柔的心说，主，求你到我们心里来，进到我们心里深处每一个黑暗的地方，求你的光来照耀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带给我们的是盼望，你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不是审判，乃是能够带给我们重生的机会，重新得到自由的机会，脱离罪的律，能够顺服你的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一个能够按照你的话来行，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像你所要求一样，成为光，成为盐，为这个世代，为你自己来做见证。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